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殿中来，一起的敬拜他，来一起听他的话语啊。这时候是我们正道的时候。那今天下午呢，我为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属灵生命的操练。那我们的的确确我们要注意我们生命是怎么样被操练的。一个不操练的这生命呢就不能够成长，一个不被操练的这个生命呢将会常常处在一个软弱的一个境况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会从这个列王记下第四章第八到三十七节来这个这样子一段经文来看这样子属灵生命的操练。那在这一段经文呢特别讲了一个大户人的这个一个妇女啊，就是一个有钱的人的这个妇女啊，她怎么样施恩给以利沙，先知以利沙啊，特别呢又为他建了一间房间，让他能够在路过的时候呢在那里住宿，在那里休息。那么神因着这个妇女这样的殷勤的款待这先知，那先知呢就特别的施恩，求神向他施恩，后来呢就给他为他祈求，他就得了一个孩子。但是呢这个孩子的生命不久，有一次他在田间呢就因着在田里面很可能中暑的缘故呢他就死去了啊，一个好好的孩子忽然之间就这样子的离开世界啊。作为这个母亲呢一定心里很伤心，但是呢他仍然对神有信心，他就去找这个以利沙，先知以利沙来医治，来拯救，来使这个孩子呢复苏起来。神听他的祷告。那么从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来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生命上呢来操练。那今天我们特别要在两方面操练呢，第一方面呢是在爱心的施予，第二呢是怎样面对生命的这个危机。好，我们先看第一方面来操练这个爱心的施予。那讲到爱心的施予呢，第一点我们要学习主动的施予。你看在我们所读的这个列王记下四章八节，一日以利沙走到苏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事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那我们知道这个以利沙呢他常常到不同的这个地方呢去传讲神的话语，去教导百姓。当然他也经过这苏念，苏念呢是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北部啊，靠近那个加密山那边，他离加密山呢大概40公里 40 km。 所以呢这个以利沙呢会常常经过苏念，那刚好那边住着一个大户的妇人啊，大户就是有钱人啊，有钱人的一个妇人啊，当然这妇人也是有钱的。那么呢他就强留他吃饭。那你看见一个对一个陌生的人，通常呢你很难跟他接触的，但是这个妇人呢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这样子的负担，他知道这个人常常从这边经过，然后可能我可以招待他，他就主动的什么去留他吃饭。那当然以利沙不是那种贪爱吃饭的人不是说我要贪你吃你的饭，我相信他一定推辞，不啦不要了不啦。但是那个妇女说没有了，请你来我家了，我很方便，我家里煮了很多，而且又剩下了，你来吃吧。哦，经过他这样子的再三的这样子的邀请啊，盛情邀请之下呢，这个以利沙呢很难推辞，终于呢接受，好了我就去你家里吃啊。你看这个是这个妇人的可取的一个地方，他主动。我们人呢通常是不主动的，你知道，我们通常是跟喜欢跟一些我们熟悉的人， 啊，比如说在一个场合里面，我们都是说看着跟那些熟悉的人打招呼，关心那些熟悉的人，至于那些不熟悉的，你说哎呀，我对他很陌生啊，他有问题，让别人替他解决，那些认识他的姐姐了。那其实这个不是应有的这个态度。那那些不认识的，但是神感动你啊，感动你去照顾他的话，你就要去照顾，你就要说神啊，给我有这样足够的爱心。我知道我不认识他，我知道他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人，但是呢，你感动我看到他有那种需要，主啊，给我那种爱心去帮助。加上主耶稣，那主耶稣他在这个各地布道的时候啊，他所遇到的人都是大多数都是陌生人来的，他不知道，但是看到那些有需要的，如果那个下人呼求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可怜我，耶稣会说哎，这个我从来没有见过，我怎么哎呀，不要理他了，让他自己照顾自己了，好，让别人帮助他。没有的，他听到有人在呼喊他，他知道这个人需要的时候，主耶稣就亲自的去医治那个瞎眼的，即使是这个麻风的，即使是被鬼附的，主耶稣都很乐意的帮助这些他从来不相识的人。那这是你跟我都要学习帮助的，学习帮助的。神把一些你不认识的人，神把一些陌生的人放在你的周围，就是要你帮助的。因为人总是有不同的这个需要的，当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就是那个赐福的这个管道的。好，那么此后呢，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什么吃饭。那个第一关啊过了啊，他们就有开始那种接触，就有那种接触点了，他就觉得很自然的去，就不会觉得所谓的很冒失不好意思，对不对？这样你请了，好，第二次你就觉得比较容易的到他家里去吃饭。那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这样子，只要你能够把那块冰块啊给它融化了，那人与之间的这个接触就不是一个问题的。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爱心，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隔膜给它除掉，那么我们跟人的接触就更加好，以致我们有一天可能我们能够把福音呢带给别人。那这是做一个爱心的这个开始。好，爱心总是从一个陌生的这个点呢开始的。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应该怎么学习这个爱心的施予呢？第二呢，要谨慎的这个施予啊。那这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啊。我这妇女说，我知道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人。什么叫神人啊？ Man of God 就是一个跟神呢有很亲密关系的。你知道他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因为这妇人呢跟这个以利沙呢交谈，因为在透过用餐的时候呢有交谈，那么跟他一起的接触，那么这样子观察，他看得出这个人呢跟一般上人不同，他常常的有祷告的心，他常常有这个敬畏的心，他所讲的所谈的都是圣洁的东西。这个人呢是一个圣洁的神人，他没有心怀诡诈啊，外表是斯文，里头却是一种败坏。我们怎么讲斯文败劣？不是的，他看得出这个是圣洁的神人，一直接着下来呢，他要为他做更大的事情呢。你看这个妇人呢，他不随随便便的说，接着下来就为他建这个房子啊，没有的，他观察，他知道这个人呢是值得他继续的帮助的。然后当然我们在这个 爱的施予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有一颗这样的一个谨守、一个谨慎的一个心啊。我们不随随便便的说哇，任何一个人你都去帮的，任何一个人你都帮，不然，那特别是来到大件的，来到一种关键性的，那有些人呢，他们很愚昧，在还没有知道对方的这个背景之前呢、啊。哇，他们的就随随便便呢，把对方呢带到自己的屋子里面，让他们入住在里面。那最后闹成什么呢？如果你看报纸的话，他呢伤害他，凌辱他自己家里的这成员啊。我们讲说引狼入室了啊，这个是因为他们没有谨慎的看清楚对方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而把他带进来。那这是很提醒我们。那有时候基督徒也是，那基督徒呢，我说我们要乐意奉献，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奉献的时候呢，我们随随便便的奉献，有时甚至你把奉献的钱呢献给那些异端的这些机构啊，你都不懂啊，你必须要查清楚到底你奉献的这个对象、这个机构到底是什么，另一个讲员他讲的东西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奉献就全给一个讲员讲这个敌对圣经真理的这个人啊，求神给我们一个这个辨别的心，让我们知道什么人应该帮助，什么机构应该帮助，而不是这样子概括性的这样子的去帮助。哦，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第三点呢，我们也可以看出要怎么样的施予这个爱心呢？我们要为着对方的益处来施予。你看在这边这个妇女说，我们可以为她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啊，在其中安放这个床榻、桌子、椅子、灯台，她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你看她为她所预备的东西呢，都是很适合她。她作为一个先知，他走了一段路程，他需要休息，不单单需要休息，他也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可以默想，可以祷告，甚至他可以撰写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呢，这个椅子、桌子呢，还有这个灯台呢，都是为着他的这个需要来预备的。那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要为着对方的这个需要来帮助，而不是为着自己的这个利益来帮助。比如说你不要帮助某一个弟兄或姐妹，是希望以后他能够帮助你，或者希望他能够听你的话语，或者希望他能够投你一票，这样子的一种自私的这样子的这个意念。那好像我们作为父母的，父母我们总是爱我们的这个儿女的，我们把最好的东西呢给他们，对不对？那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成长，能够长大，能够成人。那么作为父母的，你当然希望他将来能够做一个荣神益人的一个人啊，能够在社会上见证主，为主发光。那你而不是说你要这个儿女将来长到时候呢，你让他成为你的摇钱树啊，哦，希望他能够给你赚很多的钱啊，这个是你的目的，或者让他能够让他防老啊，一直把他抓得紧紧这样子。那这是你是为着你的目的。那如果孩子要搬去别个地方，离开你很远，哇，你就失去了那种安全感，你就很舍不得，你一直的阻止。那是不应该的。你为着他的好处，即使他搬到外地，是为着他们的好处，让他们能够在那边发展，能够在那边见证主。那你的爱心的这个施予，是为着对方的缘故。你做每一样东西，为着主，也为着对方，让他能够被建立。至于他将来会不会回报，那个是另一回 另一位是。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妇女呢，她所做的东西呢，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她呢不求回报，不求回报的。你看，在这一段这个经文里面，这以利沙就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啊。哇，这个时候先知以利沙问他，你什么东西求于这个皇帝的，或者这个元帅的，你什么东西啊？你要为你的丈夫求一个官职吗？或者你要让你所谓的减税吗？啊，各种的好处，你要不要？你要的话，我可以带你啊，像这些皇帝啊，或者是元帅呢，向他们所谓的让他们知道你们的需要。但是呢，你看这个妇女，她一点这个贪念都没有，她没有说啊，竟然我已经为她预备了那个屋子、这个房间啊，我有这些功劳啊，这时候趁机啊砍她一把，好让她我能够从中获益。没有，她是单单纯粹的为着神的缘故，为着这个先知的缘故来照顾他，他不求回报。那这是我们在事宜的这个爱心的事宜方面呢，我们要存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当你给的时候呢，你是把你的手呢伸出去给，而不是呢抓着这样子的。你给的时候呢，你就是这样把手张开啊，给你，而不是说紧紧的抓住，希望能够得到什么。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没有亏待这个妇女。后来呢，这个先知呢知道他本身没有孩子啊，神就跟他说，这个先知呢就对他说，明年到这个时候呢，你必抱一个儿子啊！啊，明年这个时候你就必抱一个儿子。这有点像这个神对这个亚伯拉罕这样说的啊，明年你将会得到一个儿子以撒，对不对？那个妇人怎么说呢？如果你看第十六节啊，他说，就妇人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啊！啊，你不要欺哄我，好吧？神人啊，你是一个属于神的人，你讲的话呢，都是句句都是的，都是切实的，你不讲谎言的，你不要撒谎。他不相信。圣经后来怎么说呢？第十七节，妇人果然怀了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孩子。这儿子正如以利沙所说的，我神呢没有食言。神透过先知以利沙所说的话，果然在隔年呢，这孩子呢就来到这个世界，透过这妇女生下了。这是神对这妇女的这个赏赐。然后我们在侍奉神，我们在爱人方面，有时候你觉得你付出，你好像没有什么收获这样子，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神呢，是不是那个忘记功劳、忘记你的劳苦的那位神？圣经怎么讲呢？你看。圣经在希伯来书六章十节讲得很清楚，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民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 如今还是伺候。我们的神呢，是那位不忘记你们所不忘记我们所做的功啊，而我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那你为主所做的每一样东西，主必定纪念的。我们知道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呢，耶稣怎么讲呢？如果你把一杯水呢递给一个小孩子啊，主说你会因此呢得到奖赏。即使把水啊要给一个小孩子，你不得不得到奖赏。那这是神如何的纪念我们为他们所做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为主发热心，你为主付出，不会徒然的。你操练，主啊，你给我这样子的爱心，你给我这样子的这个为你的名显出这个爱心来。虽然有时候我们所做的没有人看见，虽然我们所做的没有人赏识，但是主看见，主也纪念的。好，主必定在适当的时候呢赏赐给你，把你应得的给你的。就好像这妇人在适当的时候呢，他就得到了这个孩子。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所做的不是徒然的，除非你不是为主的名而做，除非你为着你自己的私意，为着你自己的目的来做，你所做的呢就是归于你自己，就是等于零，得了之后神没有纪念。但是你为主做的，主必定纪念。好，所以我们就从这边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操练这个爱心的这个施以，要主动，要谨慎，围着对方，围着主的名，不求回报。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讨神的这个喜悦。那我们来看第二方面的操练，是在面对生命的危机啊。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孩子他生出来一定是很可爱 啊，每一个父母呢都喜欢自己的儿女的。但是呢好景不长啊，这边讲怎么讲呢，就是八节，孩子渐渐长大，一直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哦，忽然间感到头好像裂开，很痛啊。他父亲忙着要做在田间里面工作，就叫仆人呢、啊、把他带回去给他妈妈。那么仆人呢、啊、抱去交在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换句话说，很快的，当他讲着头痛的时候，过了几个小时，晌午呢就是中午，就这样子离开了。那有人讲可能是中暑中暑，然后不晓得真正原因是什么。那这病呢就是这么样快的，这样把这个孩子的生命呢给砍断了，他生命就这样子断送了。所以呢，作为父母的特别是在这个母亲眼巴巴的看见这孩子呢在他膝上呢慢慢呢离开这世界，那是很悲痛的，很难过的。我相信如果是你是我的话，你一定是很伤心。不单单伤心，你会有什么很着急啊，怎么办好，怎么办好，他都没有呼吸，看他的鼻子还有没有，还没有呼啊，没有这个气息啊。当他越来越弱的时候，你越来越紧张，怎么办好。如果你是我的话，你快点，你就喊哎，仆人啊，快点来啊，快点，丈夫啊，快点来啊，对不对？这是我们一般上我们在面对生命的危机呢，特别关乎生命的时候呢，你跟我呢都会很紧张很惊慌的。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无论是爸爸，无论是妈妈，你跟我一定是很慌张的。但是呢，我们却发现到这个妇女呢却不然， 他怎么样面对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危机呢？他第一，他先想到神啊。你看他这个母亲呢，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这个床上啊，关上门出来。你看他很淡定，把这个孩子呢放到这个伊丽莎的这个床上，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相信神会透过这个先知啊伊丽莎来救他的这个孩子啊，所以他就很冷静的这样子放在上面。然后接着上来，他就叫他丈夫给他预备一匹这个叫透过他丈夫呢叫仆人预备一匹驴啊。那么呢他丈夫呢就问他说你要去哪里哦，他说要去见这个神人。那么他说今天不是耶朔啊，耶朔就是这个月初的时候啊，那么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什么要去见他呢？啊，换句话说，这个这些百姓呢，可以在这个月初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呢，去拜访、去见这些先知，听他们讲神的话语。但是今天不是啊，你为什么去呢？夫人说，没有事情了，没有事情，我要去见他。她连她丈夫呢？都不把那个这样子是她孩子死的事情呢告诉给她的丈夫。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连丈夫都不告诉她呢？原因是什么？她担心这个丈夫啊没有这个信心，她没有这个这样子对神信心。她怕当她跟她丈夫讲的时候呢，她丈夫就开始慌了，就开始阻止他，你为什么要去呢？你快点把这个孩子埋掉吧，因为今天就死了你还会去找人来使他复苏吗？哪里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妇人呢却知道说他有这样的信心，要对神有信心。那所以呢这个是叫我们有要学习的，当我们遇到这生命中最艰难、最危险、最危急的时候，是我们生命中的最大的危机的时候，第一点记得啊，一定要纪念到神，想到神，回到神那边去。当人不能够帮助你，当甚至连你的丈夫、你的先生或者你旁边最亲的人都不能够帮助你的时候，你第一呢来到神面前。哦，我常常说的最好的就你立刻跪下来祷告一下，你花一点时间祷告那是值得的，总比你像这个在热窝上的这个蚂蚁在那边乱窜都没有无济于事的。所以呢安静在神面前，知道神会帮助你啊，这个才是一个良策来的。那么他于是背上驴啊，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他是急但是却不慌，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每秒必争的这种的时刻里面，这时期啊，这妇人就是这样快一点背着这个驴，那么又叫这个妇人啊，这个仆人呢要赶那个驴。那如果我不叫你停下来，不叫你缓慢下来的话，你不要，你继续的在后面赶那个驴，让我能够快点的去见神人伊丽莎。那应该做的就应该做，但是你的心呢要定在神的面前。那他知道伊丽莎呢是神所使用的人，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来去求问他。所以呢第一，当你面对这个生命的危机的时候，你要记得先想到神，先回到神那里去。第二点，要专心仰望，专心仰望。你怎么讲专心仰望呢？你看 然后妇人呢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了。那加密山离他的这个苏念呢，刚才我所说了是40公里啊，那40公里骑一匹驴啊，我相信都要几个小时啊，几个小时啊，两三个小时、四个小时都可能了，对不对？啊，去那边，那神人呢远远的看见他，对妇人基哈西说：“看那苏念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怎么回答呢？他说：“平安。”哎，他有没有讲骗话？有没有讲骗话？孩子平安吗？孩子不平安，坦白说，孩子不平安。那为什么这个妇人会这样的回答他呢？因为这个妇人，他的心要见的不是这个基哈西，不是基哈西。他一心一意的要见的是伊丽莎。那么既然这个基哈西这样的慰问，他只不过给他一个概括性的这个答案，一切都好。他心中也是想，神也会医治我的孩子，所以这个不是个问题，我是给他一个概括性的。详情呢待会儿有机会才跟他解释，这时候我没有时间跟你讲的太多。那你看他的专业的心呢，是超乎我们一般上人所能够想象的。那有时候我们来到信靠神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呢会分心啊，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会分心啊，有时候你会被一些事物来影响你。然后就好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坦白说我们在读经或者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呢被旁边的东西呢所影响。那现在我会发现呢，我有时候会被手机影响，在还没有读圣经之前呢，有时候呢我就想，哎呀，看一看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消息，一打开那个 Google News 啊，或者 the latest news 的时候呢，就开始一件新闻又一件新闻，一看了说就花了整10分钟，所以我想说啊，我可能我要除掉这样子的一个坏的习惯了，要来到神的面前就专心的立刻的来祈祷或者读神的话语，不要被这个东西呢所谓的影响我，把我脱离我的这个原来的这个目的。那我们在仰望神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心不专，我们一静下来的时候呢，脑子呢就开始有这个思想，另外一个思想，心中呢，哇，好像万马奔腾那样，哒哒哒哒哒，很难安静下来，是不是？啊，你想一想，我相信这个是一般上人的这个场景。那求神帮助，叫我们能够学习安静下来。然后一个是安静下来的方法呢，就是把其他东西呢放在一边，把这个门呢关掉，把这个周围的这个声音呢关掉，把你的心呢专专的注目在主的身上，任何搅扰你的东西呢你都要放开，那这样你才能够好好的亲近神。即使在敬拜的时候也是，你跟我呢一定要专心，你要把手机放下，不要让它来影响你，你要把你的心放下，不要让你家中的东西呢来影响你。不是不能够看手机，手机呢我们可以看神的话语，特别是在敬拜的时候，但是不要让其他的东西呢来影响你，好让你能够专心专意的来敬拜神。因为在这里我们只有一段短短的时间罢了，你在亲近神的时候呢也是这样，你的心一定要在神面前安静下来，花一段时候的，不是一下子你就能静下来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在外面，我们已经所谓的活动了好一段时候，已经受了他的影响，你要静下来啊是要时间的，对不对？一个东西，一个轮子啊，如果在转动的话，如果你要它慢下来，你要它静下来，你不能够立刻呢 静下来的。好，你一定要花时间，那轮子呢的速度呢才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才会停止下来的。这是我们的这个处境。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让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专心，能够专心的寻求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什么。这个妇人要的是求那个先知以利沙来使他的孩子复苏起来，再次的苏醒起来，复活起来，就是复活起来。这是他要的，他知道他一心一意。那如果你在你心中，你要神怎么样帮助你，特别在你经历你的这危机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危机是什么，你要神怎么帮助你，那你就全心全意的来到他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这样子的一个操练。第三点，我们在面对生命的危机呢，我们要怎么注意呢？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你看，妇人上了山，到神的那里，就抱着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哦，你看，这很奇怪的啊。在这边你看，即使神人啊，他不会完全知道神的这个旨意，除非神特别向他显示他的旨意，甚至以利沙。所以即使怎么样一个圣洁，怎么样跟神亲近的一个人呢，都更加要谦谦卑卑，更加要来到神的面前，何况是我们。神没有向他显示了吗？这个他的孩子呢，其实没有，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为什么这妇人会来找他，为什么这妇人会来抓住他的脚。但是那个基哈西啊，就是他仆人呢、啊，就是照着以往的这个做法呢，看到人家抓所谓的太过亲近他的这个师父啊，就把他推走。他说不要不要，因为他心里忧愁。那妇人接着说什么呢？他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那当你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奇怪了。他到底讲什么？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儿子呢？记得刚才我跟你讲，在这个妇女啊，她没有儿女的时候，当这个先知说明年你就会得到一个儿子，他说不要欺哄，但之前他说我没有这个儿子啊，我从来没有求过的，我没有求过这个儿子，这儿子是谁给的呢？是神给的，神你竟然给我这个儿子，那么你就求你继续的保留他的生命。你既然是你给我的生命在于你，他由你保留，既然现在他死了，求你保留他生命。这是他抓住神的应许，是神给的，神自己会照顾。第二他说，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哦，这个妇人说，大家这个先知讲说，我明年你将会得到这个孩子，他说你不要欺哄我。这表示说这个妇人啊，他心中开始的时候呢不相信神的这个大能，但是呢神却按着他的能力，他不理你相信不相信，如果我要给你我就给你，是他的能力，不在于你相信不相信了、哦，不在于你相信他要不要给，我要给我就给。所以呢神有能力给我一个孩子，神也有能力让这个孩子什么继续的活下去啊，虽然死的他会让他复活过来。你看这个妇女的这个信心 都是在于神，是神自己给的，神就会保留他，神既然有能力赐给他，赐给我这个孩子，他就会继续的让这个孩子的生命呢存留下去，这是他抓住的。那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抓住神的这个应许，神的能力不是看着我们能力，神说他会拯救我们到底，神就会拯救我们到底，不在于我们的能力了吗？不在于你有什么坚持，当然你能够坚持下去，这是神所给你的能力，你能够坚持下去是神给你的能力，你当然要坚持下去。神也说他会保守看顾你的生命，你相信吗？他会差派他的使者围绕你保护着，你相信吗？我相信，我看不到，但是我相信。如果现在神把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发现在我们周围不是我们这几个人罢了吗？不是这几个人的，可能有恶者，有天使，天使在保护着我们，你知道吗？这个是这个属灵的这个状况，神一直在保守我们，而且神说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常常讲说我们人是很担心的，包括我在里面，包括你在里面，你的担心不够，钱不够，吃不够，穿不够，住不够，告诉你这些神都答应说会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担心，我们的忧虑呢是多余的，只要我们来信靠他，抓住神的应许，神既然能够把他儿子赐给那妇人，他也能够让这个儿子继续的什么活下去的，因为是在神的掌控之下，不是在你的掌控之下，这个妇人没有能力使这个孩子生存留下去的，但是神能够，神有能力透过这个先知以利亚来做成这个事情，照样你跟我，我们没有能力做什么东西的，我们离死亡只不过一气息之间了、只要我这口气断掉的话，今天我就不在这里了，就是那么样简单。甚至我常常说有一个人就这样子的比喻，我们就好像一只蜘蛛叫我们是一只蜘蛛这样子，有吊在一个蜘蛛的线上，那线下面呢是一个流亡火湖啊，火烧着的，只要那条丝啊一被剪断的话，砰，我们就掉下那个流亡火湖里面，就是那样的。但是如今我们已经被主所拯救了，我们不再悬挂在空中那种危险的那种的这样的情景，我们乃是在这个稳固的这个磐石上面，我们在基督的稳固的磐石上面，神会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完成走完这条人生道路，他会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赐给我们足够物质的需要，各方面的需要，让我们走完这条圣的道路，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凭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神必定供应，耶和华以勒，以便以谢，神必定供应，神必定把神耶和华帮助我们直到如今。好，所以他就这样子抓住神的应许，你看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说，神的应许不论多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都是实在的，叫神应我们得荣耀。这边要讲的是说神的应许呢都是确实的，神讲过的话都是可信的，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才有这样的应许，所以我们坦然无惧的，完完全全的相信就对了。第四点，我们要恳切的祈求， 在面对生命的这个危机的时候，一定要恳切的祈求。你看在这里呢，这个以利沙在这个妇女在旁边的时候呢，他就吩咐他的这个仆人基哈西说，你束上腰啊，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啊，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那这个妇人呢，她来了要找的是谁呢？先知以利亚。她知道是神透过她来行的神迹，是透过她。但是以利亚呢，在这时候呢，他就说，却用说叫他仆人说，你拿我的杖去啊，去放在这个孩子的这个脸上。这个妇人有没有放？有没有说好了？既然他这样子 ，OK 了，好了，我就罢了，就跟着他。你看这妇人没有，他的心多么专，他要的就是什么？先知以利亚的手，那个扶着这个杖的，而不是杖本身。杖本身是没有能力的，是那个手，神所使用的那个手才有能力的。你看，所以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他恳切说，我必不离开你，你不可以，我不会这样子就罢休的，我一定要你跟我下去，来叫我的孩子复活过来。那这是他恳切祈求的心，不然的话一般上人都是接受的。既然先知这样还有他的这个权利啊，他要怎么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他抓住那个重要的，真正有能力是神所使用的那个先知。那果然如果你读这个经文，你发现到后来这个基哈西，他即使把那个杖放在这个孩子的这个脸上，那孩子呢都没有醒过来啊。所以这个妇人呢做的这个决定是对的，他求的这对象是对的，他要的是这个先知亲自下去，因为神使用他。所以这教导我们一定要恳切的祈求，就好像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实默切的自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是的，在生命危机的时候呢，我们的祈求不再像我们平时祷告的时候那一种的情形。坦白说，如果你真正有那个心中的需要，你祷告的时候是很迫切的，你知道这个生命将会过去，这生命将会在任何时候呢就会离开这世间，你会怎么样祷告？你还会小声小气，还是你情实默切？那这是我们所要做的，而我们要学习，有需要我们就敢敢的来到神面前，神按着我们的祈求来给我们的。所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祷告要敢敢的向神祷告，你有问题你带到他的面前，你向他呼求，这位神呢是听我们祷告的神。最后一点，要耐心的等候，耐心的等候。那这个先知啊，他就进去了这个屋子里面了。那他看到孩子死了，的的确确是死了，而且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关上了，只有他跟这孩子呢在里面。他就说什么？他祈求耶和华。你看这个先知，他知道他的能力不在于自己，不在于他的杖，乃是从神那边来的能力。他呼求神，神听他的祷告。那这是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有这样子的心呼求我们的神，神就听。那么他就这些，他有特别的这个仪式啊，他伏在孩子的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 你是觉得这 很奇怪啊，但是呢可能他这个要象征说口对口呢是讲这个声这个气呢再一次的送进他的这身体里面，眼睛希望他的眼睛呢能够再看得见，手呢希望他手呢能够再一次的有能力再有力量呢移动，能够再一次的自由的活动起来。你看这孩子的身体呢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下来又在里面走了一趟，所以不是，所以他在里面要一看时间了、哦、一段时间了。那他的妈妈在外面呢一定是在那边等了啊，祷告，哎呀多久，哎呀还有我的孩子怎么样啊，他一定在那边祷告，在人在等候的。那在等候的时候呢，通常在这种关头的这等候呢一秒啊就可能等于一小时，对不对，很急啊，要知道自己孩子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当然他相信神会一直相信神会使他孩子这个复苏起来，但是在还没有看见之前呢，他心中呢还是默默的祷告，还是会担心的，不知道孩子会怎么样。后来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之后呢圣经怎么讲呢，以利沙对基哈基说，你叫这苏念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以利沙说将你孩子抱起来。哇，我相信这个妇人看到了孩子兴起来的时候呢，她心中是万分的这个兴奋啊，作为一个妈妈，孩子死了既然能够复苏起来，那是何等何等的这个高兴，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喜乐的一刻。你得回他死而复活的这个孩子啊，这是何等的这个恩典啊！哦，所以他肯这个忍耐的等候，等候神，他没有破门而入啊！先知在里面很久啊，哎呦，敲敲打打，先知啊，怎么样？先知需要一段时候祷告，安静，他等候。是的，有时候在我们生命的这个危机当中，面对生命危机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等候的。神不一定会立刻让我们扭转这个局势，不会的，可能需要我们等。那在等候当中，你只能够祷告，你只能够相信。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这些消极的思想进入我们的心中，但是继续的相信神的引领，神的看顾，这样神在他适合的时间呢必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这生命的操练当中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的来这个面对生命的危机，想到神，先你有什么问题你要带到神面前，特别是你的这个危机的时候，专心依靠他，不要被其他的这种这些消极的思想啊，那些人的这个人潮热风啊来影响你。抓住神的应许，恳切的祈求，你等候，神必定在适合的时候呢为你成就。当然，在爱心的这个施予的操练呢，记得要主动，要谨慎，要为对方的这个益处。而且不求回报，那这样的操练呢，就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上更加的按神的意思来过活。我们求主赐福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好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学习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主啊，当我们看到这个妇人，这个大妇人的这个妇人，她怎么样有爱心来款待先知以利沙，那么她也蒙你自己赐福让她能够得到孩子，但是当她得到孩子之后，主那孩子又忽然离开了她，这是何等的伤心。但是主，你是那位信实的主，你是那位怜悯的主，你也把生命再一次的赐回给这个孩子，也使这个妇女能够从当中学习更加的依靠你， 更加的抓住你的应许。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听祷告的神，你是那位信实的主，你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上能够被操练，更加对你有信心。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长。我们求你自己带领我们，引导我们。祷告，那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